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给大家介绍一个俄罗斯大 V， 也是俄罗斯的一个著名记者的，这叫什么呀，我给想了个不恰当的词儿，叫哀嚎。实际上他如实反映了前线的真实情况，咱们看看他嘴里说的是什么。说到这场梅以狮吼行动，以色列伊朗暂时罢手了。在这里边呢，美国媒体 Axios 详细介绍了在这24小时内川普是如何挽救打引号的这个和平的全过程的。到最后那个愤怒帖也没发出来，老内都打你脸了咋地呀，什么事都听你的，门也没有啊，你说了算吗？对不起，你说了不算啊。咱们看看川普这都忙活什么呢，跟一篇小小说一样啊，写得很有意思。另外今天呢，跟大家花一点时间说说呢，正好有这么一份报告，2026年今年将会有 3.2 亿人以上来做什么呀，打零工或者叫临时灵活就业啊，他是这么说的。这里边呢占整个中国城镇就业比例的 44%。关键是它每年增加的速度，现在这两年每年增加4000万。当然说你说打零工的 44%， 这怎么了？有的人翻出美国盖洛普他们的统计，美国有 39% 的人也打零工啊。哎，但这事儿咱们把这个美国人打零工都干嘛和中国人打零工都干嘛，咱们把它放在一块儿，你拿什么跟美国比啊？人家那是择业自由，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一场经济危机，是人们无奈的选择，这两个情况性质都完全不一样。那最后呢，咱们给大家看看这是不是一场社会危机的火药库呢？将来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这柴火堆是不是就这3亿多啊？将来革命的火种是不是就来自这块沃土呢？一会儿跟大家咱们聊聊。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朝鲜，习近平到了朝鲜，三胖两口子到机场去接，这是最高规格了。那三胖去接这有过呀，那普京来三胖也得到机场去接，但两口子一块儿去这个没有过。为什么呢？因为普京没夫人，你要他带着夫人去，那这边呢也把太太带着，所以说呢两口子一块儿去接这是最高规格。然后周围呢挂上两边伟大领袖的最大的画像，然后万人空巷，那这万人夹道迎接那个场面，然后车队啊，那摩托车队人数，那车手之多，整个的阵势，最后在那儿亮仪仗队，所有的这个吧，可以说是，我可以这么讲，当今地球上，最热烈的一个仪式了，也是最高规格的一个仪式了，最高礼遇。金正恩为什么整这出啊？首先投其所好，习近平就喜欢这玩意儿。你看他到塞尔维亚去啊，那武器旗特别机灵啊，因为等着跟中国人这儿要钱，对吧？你得人民币拿来，最后呢也弄好几万人在底下欢呼雀跃，大伙那热情啊，得上来都排练过。最后习近平一上来，嚯，这么爱戴我吗？弄得还挺不好意思啊，频频招手，那脸都笑开了花，这也一样。你说折腾这一大套能花几个钱呢？平时三胖他们经常就整这事儿，说到整个给这么一场大的排场，花不了几个钱，成本并不太高，但是能挠到习近平的痒处。哎，后边的各方面经济援助啦，能源呐，各方面啊，包括呢对我们家啊金家爷们儿的支持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精明非常投其所好的一个投资，这一点是没问题的。 那两边都已经谈了半天，那都谈出什么来了？我也大概看了看，习近平呢又用他那个毛式语言说了什么四点建议啊等等，那都是空话套话，那没什么干货。真正的干货就这一段，这是习近平的说法。习近平讲，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来了，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什么叫务实合作？原来也有合作，但中国呢一直有所保留，一直呢都是停留在嘴上，因为他知道朝鲜也给不了他钱，所以说我干嘛跟你合作呀？那现在要务实合作了，造福两国人民，然后双方边境口岸全面复通。什么概念？以前都没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全面恢复，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人员往来，前一阵在这边丹东这边有打工的，很多朝鲜开饭馆的什么的都有啊，有很多中国人好奇嘛，这朝鲜人啥模样，专门跑人家店里吃饭去，人家也挣点外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三胖都给弄回去了，全部都撤回去了，那现在全回来啊，扩大人员往来，这些东西是干货。那具体给多少签多少，那外人就不得而知了。实际上忙了半天，这里边三胖摆这么大的排场搁在这儿，实际上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啊，就是为了这个。那你说这两边从此就好了吗？那倒不是啊。三胖呢这次应该说和习近平是对等，基本是拉平了双方的位置，因为现在我手里也有三五十颗核弹了，谁怕谁呀？所以说这个情况现在和以往已经不一样了。说一点过往，原来最近就这两天蓬佩奥也出来说啊，他又深情回顾他原来写的那回忆录啊，这里边呢他上节目还在讲这个，很有意思了，说说这个中朝两国心底里的彼此的这种状态。彭胖讲呢，说到了他这不秘密访问朝鲜给川普见面铺路嘛，结果金正恩开口第一句话就指着蓬佩奥，原来他是 CIA 的局长嘛，说我知道你们都想杀了我，结果彭胖呢立刻顺着说啊，我现在我也想杀了你，就开玩笑吧，然后大家呢哈哈大笑。后来在会谈中，蓬佩奥对金正恩讲说，中共那边告诉我们说，如果美国撤走驻韩美军，你会非常高兴的。结果金正恩再次大笑，直截了当的打断说，中国人都是骗子。就这么直接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美国在韩国驻军是有利于朝鲜的安全的，客观构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如果你们真都走了，那中国的影响力那就没辙了，我就控制不了了，朝鲜就会失去自己的战略自主。他就直接跟蓬佩奥讲，如果你们都走了，那中国就像对新疆和西藏一样来对付朝鲜半岛，所以说我完全不希望美国撤出半岛，你们在这儿保持军事优势，我这儿挺好的。所以说你看，在三胖的这种战略的认知当中，到现在没人小看他了。你看伊朗工业化比朝鲜那不知道要好多少，台面上什么总统外长都是博士啊，这么一大帮人，你整出核弹来了吗？最后让人家大嘴巴来回抽，你也没办法自卫啊。你看人三胖整得明明白白的，这个人不能小看。你看他在整个这几个大家伙之间，中俄对面是韩，后边是美，这边还有日，夹在这么多国家之间，人家长袖善舞，到现在是一号角色，这个人可不能小看。在战略上各方面，说白了，要我说，人家玩这盘棋，人家比对面韩国什么文在寅啊，比现在什么李在明啊，比那帮人要精明的多。所以说眼下呢，糊弄着习近平啊，给你摆这么一个阵，花钱不多，办事不少。刚才习近平把刚才那一大串全许给他了啊，这个买卖人家是合适的了。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今天的各大媒体都在报这是卫星验证了的， 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发生了一个大型的弹药库爆炸事件。怎么发生的？乌克兰也没说，因为这次造成的伤亡是比较大的，炸出蘑菇云来了。这个地点位于比尔格罗德，叫别洛夫斯科耶村，那儿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大弹药库。现在呢，由卫星图像包括各方面都已经给验证了，先是起火了，冒了黑烟，然后就开始炸，一次一次的殉爆，一次一次的殉爆，最后炸出那东西满天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的蘑菇云。然后那村子里可死了不少人，很多人炸的那个耳鼻流血，那情况是非常严重，震的啊！这个呢，到底谁引爆的？乌克兰这边也没怎么说。其实，乌克兰特种部队人家宣布的，昨天晚上用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格勒地区的两个主要的石油管道的泵站，另外还有一个雷达站，另外在克里米亚有一个石油库。人家把这给打炸了，这个是人家宣布了。但刚才那个好跟打炸一个原子弹一样，那个动静这个确实人家也没承认啊。下边给大家说说呢，有一位我平时关注的，他平时用英文，他可能从俄文翻到英文来啊，这么一个大 V， 这人叫什么呢？马克西姆·卡拉什尼科夫。他是干嘛的呢？他是一个著名的俄罗斯一个著名记者，他是这个 Z 时代，就是那个跟那个新纳粹的那个标记啊，他是这里边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大 V， 他在里边啊，他声望很高的。哎，最新大家都能找到这个人的他的 Twitter 啊，我在这 Twitter 上我看到了这么一篇东西，还真的是他本人写的，咱们看看他是怎么描述目前的战争的。第一点，我们陷入了陆地上的阵地战。第二，敌人在近空靠近近空夺取了主动权，成功破坏了我们在前线地区克里米亚以及其他新领土的物流，这威胁到我军部队的稳定，并导致城市食品供应的危机。第三点，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仍在继续，这带来了全国燃料危机恶化的风险。第四点，乌克兰重型无人机对石油出口基础设施的攻击利用了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土在进行。这我还头回听说。你要说以前啊，离乌克兰那么远，飞越一两千公里找你去，现在他的说法好像就从那个立陶宛什么从那边发射的，那就近很多了。这不知道啊。他说俄罗斯当局的软弱立场只会让波罗的海国家更加的肆无忌惮。哦，这很强硬啊。第五点，俄罗斯经济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预算赤字不断增加，国家财政崩溃的前景已经显而易见。俄罗斯精英群正在被推向做出危险且不受欢迎的决定，特别是卢布贬值，把公民银行存款强制转换成国家债券，并通过发行10万亿卢布债券来填补预算的缺口，这将导致卢布贬值和银行存款的大量消失，运营资金正在贬值，生产也在大量的减少。这记者的描述啊，这位记者讲，这让我们得出结论，敌人正在强加其主动权给我们，我们正处在一场重大爆炸的边缘，那爆炸俩字打引号，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当局正在采取措施防止即将到来的灾难。下一条，当前的预算赤字已经达到 8.4 万亿卢布。下一条，当雇佣兵打仗的资源已经耗尽，现在一名步兵考虑他的综合因素之后，对我国经济的成本是1500万到2000万卢布，也就是说一个雇佣兵的成本相当于一辆高度防护的装甲车，一套无线电电子战系统，或者是一个无人机中队。这现在召集雇佣兵现在要这么多钱啊。下一条，由于我们的步兵 部队正因无人机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我们无法把资源用于发展作战机器人，复兴我们的空军，或生产高精度的武器。这场战争已经呈现出一种古老的形式，而且代价极高，而且它持续的时间越长，成本就会越高，这使得经济崩溃不可避免。哇，这是一个著名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一个平时叫嚣的一个记者，相当于雕盘那么一个角色，或他在里边发出了他认为很诚实的这么目前的一个评估。这个呢，也使我们大概看到了整个现在俄罗斯目前的真相。因为你老听乌克兰人说吧，咱们老有啊，是吧，你那个只报喜不报忧之嫌。现在呢，我连续给大家介绍这边的这种真实的声音，物流崩溃了，技术也落后，经济不可持续，领导无能，而且处在失败的边缘，国家现在已经到了爆炸的边缘。哇，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说，现在情况到了这个地步，这个很有意思啊。说到下一条呢，那小泽在伦敦见了斯塔默、马克龙，见了梅尔茨，大家一块儿聊，最后呢大家定了这么几条吧，也就是为与俄罗斯的任何协议设定了五个前提条件。首先，第一，停止战斗，他们呼吁普京同意立即且完全的停火。第二，现有的接触线就作为谈判的起点，国际边界不能通过武力改变啊，乌克兰有权选择自己的安排，加入欧盟，加入北约，而且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第三点，一旦停火生效，乌克兰必须拥有坚实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这里边原来有一个巴黎协定啊，这里边要组建多国部队啊等等啊，那是一些具体的。第四条，俄罗斯的资产将一直保持冻结，直至俄罗斯停止它的侵略战争，并赔偿乌克兰的战争损失。在这之后，看看还剩多少，可以给你，那还能剩啥？那就不剩啥了。第五，任何协议都必须保证欧洲的安全利益，任何与欧盟和北约相关的谈判必须呢要得到欧盟以及其他北约盟国的同意。大家注意这五条了吗？一个字儿都没提美国，好家伙，现在人哥几个准备自己弄了。那你们行不行啊？咱们大树说啊，欧盟两年给乌克兰900亿欧啊，大概1000多亿美金，这马上就这两天6月上旬就发啊，这就开始有了。另外呢，北约这个已经基本谈好了，吕特牵头弄好了700亿，那是整个的军援。然后欧盟今天就刚才哥几个商量完了，在6月再向乌克兰转账59亿欧元，用来购买和生产无人机。大家看最近的这个帮助的幅度，这个钱，这家伙是真够凶的。说到俄罗斯呢，又栽了一个跟头。高加索有一个国家叫亚美尼亚，刚刚举行完大选，点票基本完事了。帕什尼扬这位总理获得了几乎50%的选票，高票当选。那没到一半，是他分裂嘛？第二名呢？第二名才20%多，他50%，所以说呢，他可以独立组成政府。那这个帕米尼扬是干嘛呢？帕什尼扬他什么情况？他是个亲欧的，他是个亲西方的。那这次等于也变成了一次决选，一次公投，来决定亚美尼亚这国家到底是投奔欧洲还是投奔俄罗斯。这次呢，整个的决战，最后大家决定我们投奔欧洲。像这样的选举，俄罗斯到最近已经4-0了。罗马尼亚那次普京是砸了大钱捧其中一个人，最后栽了吗？摩尔多瓦啊，那位女总统人家也守住了，然后匈牙利大败亏输，现在亚美尼亚又守不住了。 而且这次呢，没有想到这个普京输了这么多，他的代理人在那儿才拿到了10%几20%的选票，人家这边一下拿了将近50%，所以说说明大部分的亚美尼亚人对俄罗斯已经彻底失去了兴趣，失去了信心。所有刚才说的这四个国家哈，或者将来后边还有格鲁吉亚这些国家，都要感谢乌克兰。如果没有乌克兰的这场战争戳破了俄罗斯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几个国家也没机会摆脱普京的魔爪。所以说正因为那儿顶着打，普京实在是顾不过来，实在是忙不过来，包括叙利亚，包括这些国家都和乌克兰有关，因为在那儿打得好，普京实在是无力分身，那帮国家才获得了自由。下一个就是格鲁吉亚，咱们看看啊，这5-0能不能最后，前一阵也激烈的斗争过一次，现在有点不好说啊。那下边再给大家说说秘鲁啊，昨天有朋友纠正大康，你跟念秘鲁啊，不是啊，秘鲁啊，这个不要争论，您自己研究一下就行了。那现在秘鲁这藤森，原来老藤森这闺女行不行啊？选上了没有啊？还没有结果。到现在我看到的最新的结果呢，开票率已经到了 94.8%。目前的情况，左派桑切斯是 50.21%。然后呢，藤森啊，他是 49.79%。两边的差距呢，大概在 0.5 个百分点，是在这么一个状态。哎，那你那天不是说他一开始还领先？对，他一开始领先。因为为什么先开票先点的是城市的票，他在城市里边啊，他获得支持嘛。然后呢，桑切斯他那帮人呢都是郊区的，都是农村的，哎，农民啊，就是谁，就算是秘鲁的红州啊，是有点这个意思。他那票来得慢啊，最后呢那零零散散的票弄出来，哎，中间他突然反先，后来居上了，这是目前的情况。但是大家这个得注意，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刷一下啊，在 Polymarket 上突然出现，昨天藤森都不行了，哎，结果现在突然出现了大的逆转，目前藤森在 Polymarket 获胜的概率是 87%， 桑切斯呢只有 14%。 这什么情况？不对，你现在点的你不还赢着 0.5 呢吗？怎么到这儿出来了一个这么如此反差的结果呢？您知道是因为什么吗？海外选票。到现在呢还有一部分票啊，加起来呢现在剩余票还有80多万张票还没有点完，但是海外票里边就有44万5千张票，39万5千多张票左右。也就是在这83万票里边，将近一半都是海外票。那剩下那一半呢，可能藤森他会略输点，但是在海外票里边他大幅领先。因为海外的秘鲁人还是希望国家做出改变，还是希望呢国家是不是啊变成一个市场化国家啊，从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吃大锅饭的那套玩意儿里边摆脱出来。这是海外明白人的这些人的心声，大家都盯着这将近40万票海外票在里边。因为上次他这已经是第四次参选了，以前每次都输不到1%啊，大概这么微弱，没想到这次这么细腻，最后要靠海外票来决胜负。Polymarket 身上没他能赢，到现在还没结果啊。会吗？到时候咱明天再说，明天我休息，咱们过两天就知道结果了，这很有意思。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叫索奥金，昨天做了一个裁决，川普呢之前关于这个高技能外国打工者申请 H-1B 签证，高科技公司啊或者什么给这帮人办这个签证，但川普呢这不是收钱嘛，敛财嘛，他来了个$10万，哎，政府呢通过这个多收这$10万，不会白给你签证的。那这些企业一看完犊子了嘛，那我你比如说那个哪儿亚马逊什么的，这用人用多了，他很多中国人印度人什么的， 好，一个人10万，我得交多少钱啊？那交不起，就算了。所以说这个呢，那最后这些大企业受损啊，最后大家就告嘛。特别是这次呢，起诉是由20名民主党州的总检察长提起的诉讼，所有的兰州大家一块来告，因为这些大公司都在兰州嘛。最后呢，这个法官裁定停，这钱不许收。那川普拿不着钱了，这还能干吗？他肯定会上诉，所以说下一步呢，这件事儿啊，这个还要往下打，但目前说停了。那现在发签证不发呀？那现在是不是发签证也停了？这个不知道啊。但是对很多卡在这儿的这些弟兄们，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啊。说到美国的另外一条新闻呢，那今天是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打着呢没有啊？这一会儿别告诉我啊，晚上我还因为我这儿Sky Sport 是要转的啊，你让我晚上吃完饭看一场好球。我不知道现在应该现在正在比划，正在打总决赛第三场，来到了纽约，川普非要去看球。他说他是球迷，可是大家一查呢，2016年之前他是看过几场球，但从2016年以后他一场球都没看过。现在场上这些人你知道谁是谁吗？他非要去，那你这一要去麻烦了，这大家这安保一下上了好几个档次，谁也不许带包，而且呢挨个搜身挨个检查，可慢了，那球迷就得提前2-3个小时。你现在挺热的，当当当忍着去，然后这晃晃悠再进去。所以说你说这事儿你非得去干嘛呢？你一去完了以后，最后当你的镜头或者是干什么出现在中间那个镜头的那个电视倒，这脑袋上挂着的那个一出到那儿，全场哄你，你说你是待着还是不待着呀？你给大家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哎，最后呢等你的画面一出现，大家嘘这么一嘘，你说你那个脸往哪儿搁？那是纽约，你哎，我也不明白这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能看完吗？那时间也挺长的呢。今天这是个乐啊，我等着今天吃完饭我找一没人地方我看看比赛去。这是今天的一个新闻了啊。当然你要说预测呢，哎，应该是纽约了，应该4-0就拿下了啊。我这乌鸦嘴啊，别让我说反了，最后好多纽约的朋友骂我。应该拿下，因为他们打得比较成熟。本来呢这支队就是个半成品，最后经过那个原来勇士队的那位教练米切尔到这儿来给整一整弄一弄，他把这小快灵啊各方面打得非常的顺畅，而且呢这帮老队员岁数啊什么都特别合适啊，经验特别丰富，关键时刻都有人能站出来。他不像对面马刺一帮小崽儿，他那个心理啊还没那么成熟了，遇到困难呢打疯了那无人能挡，遇着磕磕绊绊的，遇着一点事儿，反正哎呀容易起点起伏。明后年啊马刺这帮人很厉害的，但是以后再说了。但是我认为今年呢无论如何让纽约的弟兄们乐一回应该是圆一回梦了，20-30年没拿过了，作为一个大城这不应该啊。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说说最新的进展。今天封锁还在继续，有这么一艘船是帕劳级的游轮，它的名字叫 Mary Vex， 穿越了阿曼湾水域奔伊朗就去了。然后呢拦也不听说也不听，他一直不吭声啊，他而且关闭了应答器。结果从林肯号航母就上了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以前都是直升飞机，直接发地狱火揍他。那这次呢一看跑太远了不行了，得让一个速度快大黄蜂追过去了，给了一枚精确制导导弹，最后把它给打瘫了，就搁在那儿了。等于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拦截了134艘船改道，然后打瘫了7艘不服从的船只，同时呢特别允许42艘人道主义援助的船只通过。这是目前整个封锁的情况最新进展。那说到昨天那一出呢，以色列国防军给做了一个总结， 昨天以色列空军对伊朗境内总共实施了两波20次打击。这两波空袭20次，第一波呢是针对防空和导弹系统。当然了，第一次来，因为你防空嘛，我得必须先把这给你打掉，为后边的主力来铺路，这是第一波。第二波呢就炸了包括伊朗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化厂，另外对那个叫胡奇斯坦省的卡伦石化综合体也发动了猛烈的打击。伊朗媒体今天也证实，这些设施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也就是第一波去防空，第二波呢，你说不是不炸民用设施吗？哎，他就算避开了电厂和炼油厂，原来川普说的打回石器时代主要是那些厂，哎，那个我没打，我打你的石化厂，这个跟石油有关吗？这个也很厉害。那作为回应，你揍我两轮，伊朗呢向以色列南部以色列军队的基地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结果又导致以色列全面拉响了红色警报啊，全国呢也紧张了一阵儿。这就是两边激烈的互射了这么一次啊，那边干了20次，这边打2枚，是这么个情况。那之前为什么20次啊？因为你以色列向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射了20枚导弹嘛，那昨天跟大家讲了嘛，我炸了你黎巴嫩，结果你给我20枚导弹，好，我也炸你20个目标，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对等。然后伊朗呢又啊比较绵软无力的回击了2枚。胡塞那边呢为了给大哥啊那个表达一点心意吧，打了1枚啊，这就到此为止了。现在评价呢，在这次的空袭中，以色列并没有全力出击，而是发出了一次严厉的警告，也就是现在的基础设施，包括以前一直大家还算回避的石油设施和石化工厂，现在以色列明确告诉伊朗，从现在开始，这些企业不再受到豁免保护，下一次我就开干。那你回击绵软无力，这算什么呀？也门帮了伊朗一把，他宣布在红海实施全面海上封锁。大伙一看坏了，整个曼德海峡他要给关闭，那不完了吗？哎，您仔细读那个叶海亚他说的那个声明，是对以色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也就是任何和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都成为了攻击的目标。可是以色列不咋用那个地方，他不怎么走那儿。那什么叫和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这个就可以无限联想了，这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呢，他是做了这么一个说法，算是一个升级，但大家仔细想了想呢，基本就是恐吓，可能并没有实际的内容啊。后来油价又下来了，一开始好家伙又上去了，涨了将近5%，后来一看嗨就那么回事啊，后来呢又跌下来一点。这是整个这边呢内部都炸着啥了，20个目标都啥情况啊？伊朗反对派有这么一个新闻，因为现在网通了嘛，他们把消息传出来了，说在对伊朗的打击当中，针对克尔曼沙赫这个地区有一个地下指挥中心和控制中心被炸了。报道讲有多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官员，当时他们可能是不是也不一定在开会了，那人家在地下指挥中心正值班啊，被击毙。这是伊朗就是王子他们那边在这儿的民运啊，人家给爆出来的。然后呢就传出来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啊，那天的司令瓦西迪就在这个地堡之中，然后给炸死了。当然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伊朗也没有澄清，要不然你让这哥们出来说两句，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认证，没有任何的确认。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哎，咱这个问号还画着，但是呢伊朗民运说确实是炸了他一指挥所。想想老内他们会这么干吗？我想会啊，我想会，他们大概知道他们这帮人猫在哪儿， 那我炸的时候还不顺便烧你一下，能万一搂草打兔子要有大战果呢，谁知道呢。然后呢，这是伊朗，下面咱们再说说以色列。伊朗昨天就宣布了，只要你停我就停，已经通知美国和以色列了。那以色列呢，老内也发了一个声明，他决定对伊朗暂停开火，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攻击，伊朗人停止攻击以色列，如果他们再犯错并恢复攻击，我们将强力的回应，以色列有权自卫，我们在必要时一定会实施这个权利。他说他已经把此事告知了川普总统，啊，他声称啊，伊朗和真主党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什么局面，也就是对以色列开了火，以色列不会回应，说这绝对不可能，就是川普来劝我，这事儿也没商量。然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态了，说以色列将继续猛击黎巴嫩真主党，如果他们再攻击以色列北部，我们就打你贝鲁特达西耶这个地区，就跟前两天一样，因为他们的司令部什么都在这儿嘛。说现在贝鲁特的达西耶就跟以色列的北部社区现在同等对待，你只要再炸我那边，我就再炸你首都，完全不顾伊朗的警告，你甭跟我废这话。这是两边以色列的说法。伊朗呢，伊朗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任何对我能源设施的攻击都会造成毁灭性的回应。法尔斯通讯社呢把这给登出来了，明确点名了他下一步要报复的关键目标，卡塔尔啊，那儿一个什么液化天然气中心，还有一个叫梅赛德石化综合体，这是卡塔尔，沙特、阿美石油，还有那个盐布和聚比勒综合体我也炸，阿联酋啊，富察伊拉港口啊，还有那个哈布山天然气处理、沙赫气田啊，包括呢鲁维斯炼油厂，这都在他的打击名单。科威特、米纳阿尔阿赫麦德炼油厂和他的石油出口码头，巴林炼油厂和其他的什么，这里边没涉及到什么海水淡化啊，你只要动我的炼油厂，我就炸你炼油厂；你动我的石化设施，我就炸你的石化设施。他大概呢把名单都开出来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到这儿呢，这昨天碰了这么一下，这么一个激烈的回合，咱们做一点总结。首先第一，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攻击，什么原因呢？大概有二。第一，他不想把事儿闹大，他整个的攻击就是一个限制性打击，就是他一开始从五个地点发射的那20枚导弹啊，这就这一回，它是有限制的。第二呢，那现在也有可能它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了。所以说它整个这次打击以色列规模很小，以色列击落了所有构成威胁的导弹，零损失，零伤亡。这是目前的总结。然后说到以色列以一个轰炸作为回应，也不算是大规模轰炸。但是呢，这次他们是经过精心的计算的，你别看是对等啊，你给我20枚导弹，我打你20个地点，这对等好厉害，他把他那个防空导弹的防空的那个防空设施啊，德黑兰的那个主要的国际机场，它是军民两用啊，另外炸了一个无人机工厂啊，另外呢他竟然攻击了他的石化设施，损失是很大的。所以说这次呢，这个精心挑选的目标，别看打的不大，很疼的，是这么个状态啊。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能力确实现在已经非常的弱啊，已经被严重的削弱了，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能力还是纵横驰骋，无人能挡。经过了这么多天的恢复，结果伊朗的防空仍然是形同虚设，以色列在伊朗的天空照样为所欲为，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现实。那下边呢，就是伊朗面临着两难的抉择，一个是在见招再接着打，那你就落入到了以色列的圈套，就等着你呢，然后再把川普拉下水啊！川普行，别服了，别打了，那不行，以色列还要干啊！说那你要这样的话，那你伊朗你再还手，那人家再大嘴巴抽你， 你伊朗要负全部重启战争的责任。那现在以色列伊朗大概不会再去打以色列了，所以说他现在能打的就是这些阿拉伯国家。你刚才看他开那单子了吗？他不再去以色列了，20枚导弹等于白扔啊，你也炸不着人家，人有铁穹啊，对吧？你除非饱和攻击一次300-500枚，你也没那么多呀。现在你哪有那体力？哎，他炸这帮人，这你受不了啊。所以说呢，对以色列他已经做不到了。那炸阿拉伯国家，我认为这是下边他唯一的路子。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跟以色列已经没多大关系了。来吧，下边呢给大家说说谈判。先说川普。川普呢是凌晨美东时间凌晨5点多发了一个帖子，就一句话：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或者叫立即停止射击，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昨天我说呢，我这还等着川普的愤怒帖，老内我这告诉你了，而且我特别跟金融时报讲这事儿，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结果嚯，你啪啪打我脸，你让我难堪，那肯定得骂一通啊。后来昨天有朋友给我留言，他怎么可能会骂呢？他敢吗？对呀，对呀，就说了这么一句，必须立即停止交火，说不说都成了。一个小时以后又写了一个帖子，双方以色列和伊朗都希望立即实现停火，关于和平的最终谈判正在进行中，受制于无知且愚蠢的干扰。这就算骂老内了啊！说封锁保持原状并且全面生效，直到最终达成协议，事情会迅速推进啊！这时又发了这么一个乐观帖。为什么早晨6点多？什么概念？要开市了，这股票市场要开门了，这不能出大事儿啊！所以说呢，这是啊，美东时间早晨6点34分发的这么一个帖子，川普已经尽力了。5点多一个帖，6点多一个帖，还不成吧？啊，有一定的效果了。来吧，下边咱们看看这个 Axios 写的川普24小时啊挽救和平的这个全部的努力，整个的过程。说整个周一，川普呢暂时把以色列和伊朗从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但这种局面能维持多久，目前还不清楚。正好这一天是战争冲突发生了100天。说川普呢至今还没有达成他一直追求的那个停战协议，在过去24小时里，他一直忙于阻止战争全面的重启。他说他现在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他知道内塔尼亚胡几乎不可能对伊朗的导弹袭击置之不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双方的彼此报复最终会演变成全面的战争。他在接受 Axios 采访的时候告诉那位记者拉维德说，我已经警告内塔尼亚胡了，如果以色列重新和伊朗开战，那以色列将不得不独立作战，我不会跟你干。一个以色列消息人士说，就他们空袭贝鲁特达西耶的那个楼的时候，3枚导弹去的嘛，以色列国防军在行动前是通知了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的，人家有证据啊，但是他没有直接通知白宫，这个是有。然后呢，美国官员也讲属实，你确实通知了那边，但是你没通知白宫。川普对此感到很愤怒，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然后呢，说在几天前的通话中，这不是骂过一次吗？当时老内就想干啊，结果被川普阻拦，当时还说你是不是疯了，你他妈怎么回事啊，大骂一顿，两边飙脏话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呢，当时以色列也很意外，伊朗呢确实威胁，如果你要炸黎巴嫩首都的话，我们一定会做出反应。结果以色列内部原以为这也只是虚张声势，结果没想到从不同地点打来20发导弹，这个局势就迅速升级了，这是当时的过程。那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官员透露，川普呢立刻致电老内，要求他不要报复。 了解通话消息的人士讲，是川普表示给我几天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让进一步打击变得没有必要，如果我谈不成，谈判失败，那时候我领导咱们俩一块儿对伊朗打击还不行吗？这个昨天李新闻里也讲了，两名美国官员和一个以色列的消息人士都表示说，这次的通话比几天前要平静啊，当然这很礼貌，没有人大喊大叫啊，这是有这么一说法。但是说完了以后呢，以色列人有点不同的理解，老内呢反复告诉川普说，我不回应的话对以色列是不利的，而且对美国也不利，也会损害你正在推动的协议，咱太软了，如果不回应等于给全世界一个信息，等于伊朗在这里边打了我，我没还手，他不占了上风吗？同时呢也能威慑，等于是威慑美国和以色列不能采取对等的军事行动，这多丢人啊。实际上呢，后来这媒体讲，通话最终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决定。川普呢，当时目的是以为他争取了几天的时间，但老内认为他后来想了想，他也没说不让我动手啊，他也没有明确说嘛。他说没有明确支持打击行动，但也没有明确发出禁止打击的命令啊。然后呢，内塔尼亚胡就把他的话给理解成，我认为是同意。怎么会同意呢？他就这么硬理解，然后他就立刻开了军方的高级会议，然后这时候通知了白宫，他决定发动打击。川普收到了没有？收到了。川普跟拉维德讲，他们很晚才通知我们，等我们接到消息的时候，导弹已经在路上了，飞机已经在路上了。那最终我把整个的行动规模给限制了，本来那规模可能比现在看到的这20个地点更大，不行了，后边的别去了，就到这么个地步，也就是对不起了啊，我人已经在天上，导弹已经在路上了，你说no也没机会了，但我还是告诉你了。然后呢，这个特别有意思，一个以色列官员就证实，那你啥情况，在最后时刻你告诉川普，你这不是装大个的吗？内塔尼亚胡和其他以色列官员和卢比奥通了一个电话，就打击目标形成了某种共识，你看了没有？卢比奥知情。这事儿啊，后边未来怎么发展就不知道了啊。这里边卢比奥一直是鹰派嘛，卢比奥知道。然后以色列就攻击了伊朗最大的石化设施的关键部分，另外还有德黑兰的一些重点目标。伊朗呢又用了那两枚导弹加上也门那个做了一个回应，两边呢进行了两轮的互相攻击啊，当时一度离战争仅有一步之遥。美国没有完全参与，但有两个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讲，美军协助以色列拦截了来袭的伊朗导弹，那你也算间接参与了吧，是这么个情况。后来川普讲呢，他立刻就收到了中东五个国家的电话，大家呢都要求你管管以色列吧，向以色列施压。川普讲，这些国家都非常担心，他们都很支持我们正在谈判的协议。然后这时候美国政府在周一上午正式收到了伊朗方面传来的消息，他们讲如果以色列停止攻击，他们愿意停止行动。川普讲说不会发动袭击了，他们希望我们要求以色列不要再干了啊。这时候呢都炸得差不多了，都炸完了。伊朗说行了，那川普立刻再次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停止行动。然后这时候他说，我跟比比说你最好小心一点，否则你很快就只能依靠你自己了。到这通电话，以色列消息人士讲，两边的电话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最终老内同意，如果伊朗不再发动攻击，我就停止行动。电话挂上，然后老内下令取消了下一步的空袭行动。这句话可怕不可怕？ 大队人马整装待发，那就准备干了。如果川普这电话没来，大家想想后果，你说这人狠不狠啊？哇，就这么厉害啊，就这么厉害。川普呢现在还说啊，整个协议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终止铀浓缩，是一个了不起的协议，我们将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然后伊朗方面立刻打脸啊，这个加里巴夫立刻表示，川普关于协议草案的说法和两边实际达成的内容完全不属实，互相矛盾。他说呢，我们对另一方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信任等等的吧，这后边的就是打仗的事儿。但是整个川普和老内通的这两个电话来回，大家看到了吗？川普是真没脾气，他真管不了，他真降不住老内。老内刚才那好家伙，大队人马的准备重锤下死手了，这个电话尽管呢说半天啊，那当然不吵了，前一次是吵了一回，后边这两个电话都没吵。但是啊，咱们能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看今天有一位华人的一位播主说了一个啊，这里边实际上争的谁到底是谁爹啊，这话说的有点太伤人了啊。但是呢，两边到底谁主动，通过艾克斯要斯写的这篇小小说，我相信呢大家应该能有所体会了，他真管不了以色列啊。最后就这句话啊，如果你要真干的话，我拿你也没辙，那你就自己干吧，大哥我就不去了。这就是最狠的一句话了。今天这句话啊，在推特脸书上到处都是，这就是川普对老内能说的最狠的一句话。嘿嘿，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伊朗方面。这不是说吗，川普呢讲啊，这不是协议非常接近吗，有兴趣签合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表示说，以色列是没有办法在和美国没有协调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的，说这次的袭击美国就是幕后的推手。你看川普这四处摁着啊，最后还落一幕后推手。巴盖伊表示说，美国通过矛盾的政策破坏外交努力，最近事态的发展进一步侵蚀了对华盛顿的信任。美以第三次在调解人身在伊朗期间通过轰炸德黑兰又推翻了谈判桌。是啊，人家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拿着你川普的妥协的案子再德黑兰呢，结果你又炸人家。这发言人补充说，说伊朗一直致力于停火，而对方却反复违反停火协议。他说我们会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他讲呢，黎巴嫩战争是任何停火安排下不可分割的部分。然后他也讲，他们的情报显示美国中央司令部是又保卫了以色列，也参与了对伊朗的袭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和川普达成任何协议实际上并不现实。这川普怎么也说不清楚了。刚才我们说了，川普是真的是希望和平的呀。Axios 的这位大记者他做了这么一个评论啊。在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利益，也就是川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政治利益，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化。美国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需要战争持续下去，这样才能在以色列维持他的政治生命，而川普需要战争结束才能维持他在美国的政治生命。所以说现在两边的战略目标已经截然相反，一个要打，一个是不计代价我也要和，这就是目前的真实的情况。我深以为然，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啊。来吧，下边咱们快速说说经济，说说油价，咱们快一点啊。布伦特原油现在是降了降了 0.67%， 现在停在了93.58。美国 WTI 原油呢是降了 0.7%， 现在是90.6。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稍微跌了点。说说股市呢，一开始是有点跌，但现在呢又回来了。 应该说现在是盘后期货，今天白天美国股市现在标普是不是之前我没查白天的数啊，我就是看此时此刻的数，一度是跌破了7400的，或前一阵都7500多什么的，挺猛的，跌破了7400的，现在略微回了点，现在盘后期货是7413啊，道琼呢涨了22个点，盘后现在是50806，日本呢今天涨了650点啊，现在是64600多，香港呢还在跌，跌了70个点，现在是24558，啊，上证呢涨了13个点，但是只有3972，啊，回到4000大概需要一定的时间了。来吧，咱们看看韩国。嚯，今天韩国有一位朋友给我写了一下啊，说周围净出事儿了，大跌8%，上演了20多分钟的大跌停，很多人都快犯心脏病了。昨天最后盘中跌了，也跌了5点多吧。他说呢，整个韩国的股盘是一个高杠杆盘，现在在他说在业内都知道啊。就很多中年人把房子抵押了，从银行套来贷款，啪啪啪买股票啊！最近韩国股票不是疯了吗？那你这么跌受得了受不了啊？这是要出人命，这是要跳楼的呀！好家伙，韩国人这么猛吗？这么玩？那今天呢？今天涨了啊！今天终于涨了，肯定很多人昨天一看抄了底了，现在涨了251点，涨了3.36%，现在回到了7737。台湾呢，咱们刷一下。台湾今天啊，这刚才都涨吧，它也跟着涨，涨了967，涨了2.22%，现在回到了44470啊，应该说不错了。那咱们看看美国10年期国债不好啊，今天又涨了0.33%，现在是4.567%，原来说高压线多少？4.4%，在高压线之上。30年国债呢，高压线是5，现在又涨了0.32%，现在是5.040%，啊，美国国债现在还处在高位，是这么一情况啊。说说海峡，它那有一个 Marine Traffic， 有一个自动识别系统，数据表明，在过去24小时，只有少数船舶走伊朗那条线，交钱了呗。通过了整个的海峡，另外呢，在伊朗管理的这个方案之外，也就是在阿曼这边什么的，没有船只通过，也就是昨天基本是断的，没几个船出来啊，就到这么一个情况。我看还有没有啊？没有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伊朗方面，有一位专家呢写了这么一个帖子，我也比较认可了。他讲从一开始在停火期间和伊朗谈判，在停火期间与伊朗谈判并让他喘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让伊朗获得了2个月的时间来恢复，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双方没有向一个能满足以色列方面的协议迈出任何一步，这2个月净扯皮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只有通过武力和压力才能从伊朗政权那里获得让步，任何其他方法正如现实清楚显示的，不会带来任何的结果。对呀，谈了2个多月了，中间川普反复的吓唬，没有任何的进展。而且呢，他说为什么一开始呢就开始讨论要搞一个谅解备忘录呢，搞一个 MOU 呢，因为一开始大家就没想达成一份协议，只能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连这个现在都得不到啊，没指望能搞成一个协议。每个人都清楚，在失去了他最高领导层之后，伊朗呢想通过拖延时间重建他内部的领导和那个领导层和各种联系，稳固他的立足点。他说你究竟如何与一个痴迷于获取核武器的恐怖政权来谈判呢？而且这是一个花了47年时间培养他周边的代理人，一直对以色列发动战争啊，而且自己呢积极参与，一直在谋这个，你怎么能和这样一个政权来谈判呢？他怎么可能跟你谈判呢？说伊朗为这一刻准备了很长的时间，他庞大的导弹库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说到这场战争他更加坚定了搞出核武器的信心，而绝不是相反。 我非常同意这个专家的说法。他说现在伊朗把这次的和平谈判视作为美国软弱的迹象，他能感觉到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然后紧紧捏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而且我们都知道它正在起作用，因为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现在伊朗为了他的小弟真主党竟然可以和以色列上演对攻，你还相信他已经准备好和平了吗？说得很对啊。他里边这句话说的我认为是整个这段话里的核心。他说一定要知道伊朗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是西方思维根本无法触及的范畴。这个特别厉害。你西方人很多人到现在也不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们对习近平他们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其实也并不是很了解。前一阵在法国的一个论坛上，有一位著名主持人问，下边都是精英啊，都是很厉害的人，然后就说咱们了解中国吗？有人说还行吧。那好，到现在呢，请您举出三个以上的中国人的名字，你能说出来啊？有一个说 Chairman Mao 啊，有人说呢邓小平，有人说李小龙，再往下真说不上来几个。你连这些人都不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你他们的那个脑子是怎么转的，你怎么能知道呢？你怎么和他们打交道？伊朗完全一样，他们是很复杂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所以说人家是有自己的道道的。所以说他也讲川普为什么把他视作可以理性对话的一方呢？他说这一点毫无意义，你根本不理解人家是怎么想事儿的，你跟人瞎谈什么呀。他说现在全世界必须认识和接受一个事实，这个神权政权的存在不仅是整个地区直接和无情的威胁，也是对全世界人类价值观的直接的威胁。他说你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整个说都挺到位的啊，但是呢，那你没办法，形势比人强，现在还得跟他谈呢。最后呢，说说川普。今天美国南卡莱罗纳州共和党要搞初选，那位议员呢林赛格林厄姆啊，今天呢要经受考验，他现在民调好像是落后，川普呢现在拼命的给他背书。结果就在一个视频会议上，川普呢是说了一番伊朗的话。他表示呢，伊朗现在非常想要一个非常好的协议，并准备放弃通往核武器的任何途径。谈到了吗？他就大包大揽，他就给说了。他预测美国将在两周内对伊朗取得全面的胜利，协议即将达成，油价将大幅下跌。他就大包大揽，他就直接跟大家宣布。又是两周，这两周这个时间点已经出现了太多次了。4月7号当时停火的时候就说只需要两周，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协议，到现在多少天了？已经他们101天了。哪儿他又来了个两周啊，他张嘴就瞎说，他就来这么一番啊。这是他现在的表态。那说到第二点呢，川普现在可以肯定的说他不想打了。刚才艾克斯要斯总结的好啊，老内呢是想通过打延续政治生命，川普是绝对不想打了，来维持他的政治生命。经过昨天的这个回合，老内和川普分道扬镳，下一步以色列再怎么捣乱再怎么鼓劲儿，川普也不会跟了。川普现在只考虑如何能体面的结束，尽快宣布胜利，赶快回家。现在川普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布伦特 WTI 大家都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全世界都看到了。而作为伊朗这边呢，那川普能走吗？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看了吗？不取决于川普，取决于伊朗，那就是伊朗答应还是不答应。而且整个谈判时间的长短也取决于伊朗。而伊朗现在已经摸到了川普的底，你不是不想打了吗？那下边就会尽一切办法获得最大利益，争取到更多的条件，他不会放川普轻易离开的。所以说现在这件事的开关在谁那儿呢？在伊朗人的手里，伊朗人点头这件事才会结束。 对吧？这是我们现在分析的结论。那到这步，请您告诉我，美国这次到底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您回答我。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中国的这个话题，3.2亿人打零工。哇，这件事儿确实是非常的令人震撼。先说第一个话题，44%啊。发了一个叫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这几天发布了一个报告，叫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它里边这些数据今天呢，我相信大家也都差不多看到了，咱们评论一下。数据讲呢，中国灵活就业已经跨越了关键的规模的拐点。2025年当时灵活就业的人员 2.8 个亿，然后到2026年他们的测算将超过 3.2 亿人。2025年末中国的总就业人数是 7.25 亿人。那 3.2 亿什么概念呢？意味着有超过 44% 的人处在灵活就业的状态。这是这报告里讲的啊。其中这里边家政服务员同比增长了 4%， 现在规模达到了4680万，外卖员增长了 6%， 规模已经到了1590万人啊，送外卖的。3.2 亿人在中国来说不算啥呀，14亿人吗？当然有没有咱不知道啊，这不算啥呀。哦，这个数据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为什么？全世界人口超过3亿的国家只有三个。印度老大，中国老二，第三谁？大家说美国嘛。美国 3.2 亿可不止，我印象美国 3.4 3.5 吧，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啊，只有三个国家。可以这么说吧，中国打零工的总人数，你看 3.2 亿你也未必统计的准，因为有很多啊，这个稍微有点岁数了，包括大学刚毕业的那个，你都没统计嘛。实际上呢，在中国有一个相当于美国人口的这么一个规模在打零工。你能想象整个美国人口在打零工吗？这非常可怕啊。也就是你往上，它有好多没算，你要是虚着一算的话，灵活就业实际上在中国的总就业已经接近一半了。什么概念？出门碰上一个就是工人或者是打工的吧，你也甭管他做什么的，两个人中就有将近一个人从事灵活就业。您就知道这 3.2 亿 44% 所有这些数据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巨量的人数正在那个手停口停，只要不干了立刻没饭吃，和不超时工资，不超时工作收入就没法回家的这么一个困境当中，意味着有巨量的劳动者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劳动保障和劳动的权益。原来我记着我小时候啊，这阶级成分嘛，那时候一说贫农，贫农不是最底层，谁是最底儿？贫雇农。你要贫农，你比如说我固定给地主老财他们家种地，我是长工，对吧？我是扛长工的，那个算贫农还可以。最可怜的是贫雇农，本来就贫，然后呢还是雇农，就是短工。割麦子的时候这两天有饭吃，那不割麦子的时候呢？猫冬的时候大家都在家猫着，那我干嘛呀？我没地儿挣钱去了。这是最穷的那帮人啊，所以说在中国打零工是很难受的啊。这刚才说的是这个群体啊。那第二个小标题，每年4000万，什么概念？灵活就业的人数，2015年官方统计 1.2 亿人，2026年 3.2 亿人，什么概念？十年翻了近三倍。外卖员一年照着 6% 以上的速度在增加，快递员照着 3% 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网约车司机呢减少了 2%， 确实不挣钱。货车司机呢也减少了 2%， 主播呢也减少了 3%。 大家看啊，增长的是什么？都是更没有这个劳动门槛，更没有技术，更没有啊这个要求的这些工作，就是更累的。而退出的，现在逐步萎缩的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啊，这个网络主播啊，这还多少还有点说法，你多少得有点水平吧。但是呢，这个人太多了，都在这里边抢食吃，最后呢，这个数量，这些领域已经都人满为患了。你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忙半天，最后原来说呢，我在北京的一弟兄说啊，他开网约车早晨6点多出来，他在抢那个早高峰嘛，干到上午10点11点，也就是今天的本儿挣出来了，这钱都不是自己的。从中到然后他11点找个地儿吃点东西，吃点早点，那时候吃早点啊，从往后挣的就都是自己的了。那就不知道，那活多那就奔着夜里干呗，那就干到晚上11、12点，然后回家睡会儿，早上6点多又出来，后边那段就全是自己的了。到现在不行，北京啊说现在，原来呢我早上6点多干到10点多11点，基本上啊平台的钱什么的啊，那帮资本家的钱我给人家还上了，现在要干到下午1、2点，确实没活，干到2点我才能把别人的钱付上，2点以后才他妈是我的啊！告诉说这是非常困难，挣不着什么钱了。所以说现在呢，报告讲全国灵活就业的人数在2021年突破2亿之后，然后从那以后每年都以40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2024年到了2.4亿人，去年2.8亿人，今年要突破3.2亿人，大家看这个规模和速度。那很多人讲，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这有40%多的灵活就业，怎么了？美国不也是大概40%的人也灵活就业吗？我估计雕盘他们都得从这个角度把这盘子给捡起来。那咱们把这事儿给说说啊。权威机构确实有它的统计，美国广义的灵活就业人员大概是7000万到8300万人之间。有一个2026的一个未来劳动力报告是这么说的，美国有将近 39% 的劳动人口正在从事不同形式的自由职业和灵活就业。哎，这个是有啊，这个确实有这个数。那咱们简单说说美国那个，不光美国了啊，说到日本啦，说到日本可能稍好点，然后说到像什么纽澳啊，什么荷兰啊，德国，大家比例大概都有30%多。咱们以美国为例，那美国这什么情况？美国这里边呢，人家都是什么自由职业者、独立顾问、律师、会计师、IT 合同工、医生、房产经纪人，这里边确实也有干兼职的，也有 Uber 司机，这个里边确实有。里边呢，人家有很多软件工程师就自己干。我谁坏了，我给你修去，或者我给你做个写个东西。然后律师人家就自己干，对吧？然后医生呢自己开个小诊所都有啊，这都算是灵活就业。但这里边最主要的问题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就业质量，关键看的不是整个灵活就业的人数，而是要看他们的具体情况，也就是你到底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也别说那些虚的，咱们就说说中国，把两边的这个大概的比例和成分，我花了点功夫，我找了一些数据推荐给大家。咱们说说中国这 3.2 亿人都忙什么呢？这里边呢，第一大群体个体工商户和家庭经营的这些小买卖大概呢有 1.2 亿人，占将近 37.8%， 大概是这么个数啊。开小店的、餐饮的、小摊贩啊、开微店的啊，是干这个的，这部分人是最多的。然后呢，建筑和装潢的装修的零工短工啊，这不是人家盔兵甲亮在建筑工地开大吊车，那还真不是。这个多少？4000万，占整个这个群体的10%几。 这里边有木匠啊、水电啊、瓦工啊，还有装修的那些小工啊，是这些人。然后下边就是做家政的，4500万，保姆、月嫂、护工这些人。这些人占的比例15%呢，他们的比例是很高。刚才说的这都是大波，10%以上的。下边呢，货车司机2000万，只占6%。电商搞直播的，大概有3-5千万，啊，这里边有10%。外卖的这个骑手，刚才说了已经1400多万，大数是1500万吧，实际上占整个群体并不多，大概只占5%。就美团啊什么的送这个呢，网约车司机呢大概不到800万人，才占2%。网约车那铁人三项嘛，当时说快递、快卖、网约车实际上兜底没那么多人，快递呢大概也就400万人，也就才占1%。也就是以往印象中这个灵活就业的，我们都其实他们并不是占主体啊。这里边确实也有自由职业者。你比如说我要在国内我要做自媒体，我也算一个自由职业者啊，大概是这样。还有其他的一些临时工啊，啊就这种兼职的啊，这些还有个10%。这是整个中国的一个样貌，也就是按100人说，个体经营者占38个人，从事家政的占15个人，建筑打零工的占12个人，做电商直播的有12个人。剩下的货车司机6个，外卖骑手4个，网约车司机俩，做快递的1个啊，另外呢其他自由职业者大概1-2个人，也就是在这100人里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严格讲，从事的整个的技术水平也比较低，工资平均也都比较低啊，这个门槛各方面都是很低的。嗯，基层劳动者吧，是这么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咱们看看美国，那美国这个什么情况啊，我这儿也找得到啊。美国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占比30%以上的大概有2000万人，专业自由职业者，程序员、设计师、顾问、律师、会计，这帮人是人家灵活就业的第一群体。然后医疗护工这也占10%，有护士、护理人员什么的，上门来给家里服务的有啊。然后呢也有建筑维修承包商啊，水工、管工啊，这个电工啊什么的，这都有10%左右。电商人家也有8%啊，亚马逊的小微商啊什么的，这都有。然后呢零售和个人服务这里边占得多啊，包括呢做美甲的、做美容的。网约车司机呢只占3%，大概才200多万人。做外卖的呢也是2%吧，1-2百万人。然后呢还有一些房地产经纪人等等的其他的零工，那这很少。看看这个专100人里边从事专业的33个人，就刚才说的啊，什么程序员什么的那些人。医疗护理的11个，建筑维修9个，电商的是9个，零售服务8个，剩下网约车4个，外卖的俩，什么什么什么房地产经纪仨，那都不值一提了。所以说你就看人家这39%里的主体是什么情况。人家是主动选择不受企业上班的那个束缚，我自己呢哎在社会上有这么一碗饭吃。人家是主动选择的。而且利益最大化啊，这帮人挣的其实比那帮上班的、比在公司里打工的挣的其实还多。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中国的那44%那可是没辙了、没道了，最后才走到这儿。你看他从事的都啥工作呀、哎、那都是说白了吧，那都是最基本、最基层的，又累又脏又累、挣的又少的最低的那些基层工作。所以说当然咱没有歧视的意思了，所以说这两边呢是完全不能比的啊。这两边呢这别听雕盘他们又捡这个玩意儿，我估计他们会了，但是呢这个完全不同啊。那下边咱们就说说最后一个标题，那这会变成一个社会危机的火药库吗？咱们说一点评论啊。 也就是整个这个数，当然有刚才统计是44，另外呢有人加上了一些别的数，大概他统计的数是47。他认为呢，什么概念？也就是近一半的中国整个非政府劳动力现在都给困在了这个零工经济里面。这个惊人的数字现实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经济危机，这是经济危机里的一个标配。你要30年代1930-31年当时的美国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当然比这可能还严重一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中国大约7.3亿总就业的公民当中，只有约5000万人在稳定的令人向往的公共部门和政府的职位上。那 7.3 减去这 0.5， 那也就是有 6.8 亿的私营的劳动力不得不被投入到整个开放的市场，包括刚才说那 3.2 亿啊，也就只有5-6千万人人家是铁饭碗，剩下的就全游泳去吧，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当整个的零工经济突破了3亿，现在到了3.2亿多的时候，这已经不仅仅是这些所谓半失业工人的临时安全网破了，也就是意味着中国近一半的独立劳动力，刚才说了除了铁饭碗还有多少，6.78万亿，6.78亿你再减去这也就是一半啊，被系统性的锁在了这个不稳定的生存的模式当中。那5-6千万的急人家不招啊，你别操人家的心，剩下这6.多亿都是在私营企业，都在市场，现在已经有一半的人进去了。所以说这个那就问题就来了，他是不是在制造一颗危险的社会和人口的定时炸弹呢？这是这位专家的疑问。那我不能把定时炸弹写在标题里，那肯定黄标啊。所以说今天呢，我用了一个是不是火药库，这个呢给大家咱们简单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恶性循环。每年现在有大批的中产跌落到这个灵活就业的群体，我们就能看到原来好像一堵墙啊，基层的一直在基层，然后上边的是中产这上边那一部分啊，现在能看到中产在大幅度的倒塌。为什么？是因为企业不行了，大量的企业完犊子了，那这些人就掉下来了。原来很多人他们也有稳定的工作呀，在这铁人三项里有很多原来都是老总啊，当副总的，那现在没辙了，只能开网约车呀，那你说怎么办？送外卖的都有啊。那现在整个收入和生活都不稳定的这个群体现在超过了3亿，这背后影响几乎是中国的大部分家庭。你比如说有的家庭就老两口，但下边儿子是灵活就业，等于他也跟着进去了，你也得往里贴呀，你得补贴呀，那孙子还得上学，各方面那当爹的要死要活挣不回来，你不得帮忙吗？所以说大部分的中国家庭全陷进去了。而且这些家庭本身他们也是消费者，中共一直奇怪为什么中国人越来越不消费啊，现在答案非常清楚，为什么不消费啊？一半的人现在都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稳定的工作，你告诉我怎么消费啊？几乎席卷了中国所有的家庭。那当然，民众不消费就会进一步加剧恶化企业的生存环境，都不买东西吗？那企业也不挣钱，然后呢，企业就会进一步的缩小开支，进一步的倒闭或者是关厂，会造就更多的人啊，往这个群体里跌，这就陷入到了典型的恶性循环。这就是目前整个的大背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这是这个大时代它的一个标志啊。这是第一个评论。说到第二个评论，大家注意速度，这两年每年超过4000万， 那下边的问题是明年是多少？明年是多少？十年整个翻了近三倍，那这个十年呢，已经翻了三倍了，再过十年呢？所以说大家注意这个速度和规模啊，越来越快。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恶性循环的大背景之下，整个的这个速度和规模有没有可能减缓？还是2026、2027、2028愈演愈烈？演变到什么时候社会发生质变的那个点会出现？刚才我们讲了啊，7.多亿人工作，有5000万人人家是铁饭碗，这你别操心。剩下那6个多亿，现在有一半已经下去了，还有一半，每年还会有4-5千万的人再继续加入这个群体，从那上面跌落。量变到质变的那个点在哪儿？这都是人们现在要问的这个问题了。速度太快了，一年四五千万就这么下来，而且现在看不出它的折来呀。你现在你有什么招啊？你有什么能把这个趋势给扳回来啊？动不动张嘴说人家日本30年，日本是全市场经济，人家用市场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人家30年自己缓上来了。中国可是市场，中国没有市场啊，就是政策那只黑手一直在端着这个锅啊，那你什么时候完蛋？你根本没有自我调整的能力啊。所以说现在每年4-5千万，每年4-5千万，这就开始了。那很多人有人想，那这不就完了吗？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历代王朝都亡于谁啊？啊，当然了，你比如说明朝那是亡于外族，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了，他也是亡于流民。你说到东汉或者是怎么样啊，其实历朝你仔细看，实际上都是亡于失地的农民，失地的流民。这些人最后呢，土地兼并各方面啊，最后失去了生计，最后到处飘荡啊，最后有人登高一呼，大伙就跟着干了。封建王朝基本都死在了这上面。那最近的，你像我们说了，你比如说政府垮了吗？不行了吗？你看李自成原来在驿站里边养马呀，喂个马，那不挺好的吗？你非把他裁了，你把他裁了，他回家了，他没饭吃，回家一看老婆也跟别人了，最后把老婆也宰了，最后就造反呗。张建忠原来县派出所的呀，捕快呀，最后捕快你都不让他干了，那咱们就造反呗。最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你包括洪秀全他们那些人都一样啊，你体制不要我呀，我们想加入体制，我们想好好活着呀，最后你们都不要我们，不要我们带领着这帮流民，咱们就闹，咱们就登高一呼呗。所以说有很多情况都出现这种情况啊。现在当然这种情况，你说这3.2亿都是失业人口吗？不能这么说啊，他还不能算完全失业。你说他算流民吗？那是纯无产阶级啊，这些人也不完全是，也不完全是啊。但是呢，他们是最不稳定、生活最不安定的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心里最没有安全感，最没有确定感，很多事儿都不敢干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5年以后自己啥样，完全没谱。所以说，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也就导致了整个这个国家的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们以前一直给大家分析，在那种中共的高压、非常精密的国家机器的啊，它镇压之下、统治之下，你指这3亿多人揭竿而起也没戏啊。这些人呢，你说，当然这里边有很多有素质的人，原来也说嘛，革命啊不能指望农民阶级。那后来毛泽东给你个样看，我带着农民，我们就能赢啊，因为农民最没有纪律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会打小算盘，嘿，到了毛泽东手里，人家化腐朽为神奇，人家打江山。原来都认为工人阶级是最有纪律的啊，最有革命性的。那这帮人呢？啊，这帮人素质可不低啊，这帮人里边很多都是大学毕业，都是大学生的，这帮人好厉害的。所以说中国呢，未来产生转型变化的一个重大的土壤就来自于这个群体。因为他们 你不能说一无所有，但只能说接近。他们是最对现状不满，他们是最希望改变的一群人，而且他们的包袱最少啊，而且呢，经过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的这种大浪淘沙，这帮人其实也是蛮有纪律的。所以说未来呢，这波人中间可能会出来厉害的角色啊，这是没什么好商量的，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这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个社会的重大压力之下，中共高层呢，在习近平晚年或者快嗝屁或者是死完了之后啊，在会出现重大裂痕，到那时候可能中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也说不定。但是呢，就刚才说的这个群体毫无疑问啊，这是中国未来革命的一个发源地啊，他们是这个群体，这个没有什么好疑问的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Will 说金家从来就不信任中共啊，我就记着那个钱其琛当那个恶人，最后跑到朝鲜见不是三胖了，大胖啊，那时候还金正日啊，金日成呢，说我们要和韩国建交了等等的。哇，你这是背叛啊，咱俩可是血盟啊，你和我的敌人建交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呢，一声不吭人家转身就走了，连口水都没有，送客连晚饭都不管，你上飞机给我走人，当时可失望了。后来什么人倒霉啊，就志愿军那个陵园啊，就那些碑啊，毛岸英那碑让人砸了好几回，砸了他噼里啪啦又砸一回，等过一阵稍微好一点，一看没辙了，过不下去了，还得到这儿要玉米来，要这要那来，哎，最后呢，再把碑再给修起来吧，就来回来去的折腾。是啊，这个呢，金家爷们儿其实这高丽民族确实有这点，他心里那个执拗啊，他生在苦寒之地，他那个脾气还是有的，所以说也并不完全。啊，给中共当那个附庸或者是走狗，他那个小执拗其实一直在。好吃的说，欧洲人无论怎样帮助乌克兰都不过分，乌克兰在帮他们守卫欧洲，说得好啊，这是问题的主旨，大家是一伙的啊。而且呢，未来乌克兰在整个欧洲的角色和分量都给安排了。以后就你们这帮人啊，你军队对吧，到欧洲各国的军队里当教官去，整个欧洲未来的防卫自主，整个的大提升就全指着这帮人呢，你们就来吧。所以说乌克兰在整个欧洲未来的这个位置分配，角色分配都有了，不过也没那么顺利了。咱老别说好的啊，今天呢是欧盟决定有大概6亿多欧元，我记得是6.8亿欧元不给。为什么不给？本来那是管什么，就是别的方面的援助，不是军事方面。也就是欧盟对乌克兰的腐败，对这方面的问题指出了很多的问题，你这个还是不行。6亿多欧元扣住不给，你这个改进的不够，是有这个问题啊。包括呢也有在乌克兰的弟兄啊讲说，大康呢，你站在大义上支持乌克兰，这个没人说什么，大家都跟随，但是你对乌克兰真的是不了解。他说你一直想上这儿来，真的你来了以后，你可能真的会未必会爱上他。从海关出来一直走到那儿，包括你和那些官员接触去采访他们或者是怎么样，转这一大圈回来，你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失望也说不定。哎，我有这个精神准备，我有啊。你比如说呢，前一阵儿我也在关注那个叫柯毅的小朋友，很失落的从乌克兰，原来一直给大家做好事啊，发救灾物资啊什么的，挺棒的一小伙子呀，啊，最后从那儿呢非常泄气的回到了中国啊，他那个故事怎么回事，因为我无法验证，我也不说了。但是我能感觉到那孩子的心态，他的整个的心情啊，确实我有这个思想准备啊。所以说我没有说因为乌克兰好像我们平时天天说的这国家就好得跟一朵花一样，没有了啊，没有了。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突然就变成现代发达国家，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在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这个立场上，捍卫民族和国家独立尊严主权的立场上，毫无疑问我们支持的，我们支持的是这个啊。换啊，我和川粉不同的观点就是反川才是挺美，希望美国回到伟大的美国，反川是希望美国回到世界的灯塔。完全同意，完全同意。那有人讲了，那川普就没干一件好事吗？不能这么说。我原来跟大家一直讲过啊，你比如说一个人最后呢杀人了，最后判监狱了，成为一个罪犯，那说了，那他原来还扶过李奶奶过马路呢，他小时候还帮着王奶奶买东西呢，那挺好的一孩子，他就没有一点好的东西吗？但对不起，因为你干了那些事儿，你就得进监狱。你原来好的那些事儿是啊，没有人绝对的一无是处，但是呢，对不起，你要为你做的这些事情负责。所以说，我不认为他人怎么样，这我不操心，我只是他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现在干的这件事儿，你说有不烂尾的吗？连 H1B 给人家工签上加十万块钱他都烂尾，你告诉我什么不烂尾？最后连白宫过生日弄不好打架的这场拳赛弄不好都让人给废了，他什么都做不到，他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你就没辙了。 HZMWK 说现在最恐怖的是国内送外卖的要排队上线了，还不是你想送就送的啊。对呀、啊，对呀、啊，今天还有一个深圳的一小哥啊，我看他做了一段视频讲，就现场直播我们是怎么工作的，我现在在干嘛，我这一天是怎么回事，他在记录自己辛苦的这一天。没法活啊，那干不了啊，深圳租房也不便宜啊，吃东西也没那么便宜，所以说这很难生存啊。My Music 在中国灵活就业就意味着实质上的失业人口。还不那么绝对啊，打短工打零工还是有的，你要纯失业人口那就纯瞎了。他呢还有这么个蓄水池，让大家在里边还能扑腾扑腾啊，多少呢还能自己有口饭吃。但你要说这东西它根本没有那种可靠性啊，收入啊，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收入，稳定的预期，那这什么都谈不上了。你一下把3亿多人，这是一个人后边都有一个家庭的，都处在这种完全不安全不稳定的一个状态，这社会能稳定？ ACKD 说中国与美国的社会不是一类的社会，不能只比灵活就业。西方国家在发展国家经济的时候发展保护私有财产，中国是公有制国家，一切生产资料全归国家所有掌控，也不是国家了。什么是国家？在中国就是他们那个专制集团在掌控。你说啊，这生产资料由国家管理，谁是国家？不就是他们管理吗？这帮人啊，吃着老百姓奉献的血食，躲在这一个叫国家一个叫民族的牌子后面，他们吃香喝辣，实际上这国家就在他们手呢。不就是中共高层原来多说300多个家庭，原来说呢大概300万人啊，原来给大家讲过很多，这金字塔尖的那部分人他们掌控着国家所有的一切，你说啥是啥，这没招啊。这是谁呢？霍吉帕窝，霍吉帕窝应该是这么念啊。说大康对世界杯不感兴趣了吗？马上开赛了居然一点都不提。不可能啊，不可能。明天和小老师托尼我们俩是那个连线啊，我们的最后的排练，然后明天我要准备开始进入角色，明天我休息嘛，明天呢我花点时间准备一下大致的内容，后天就正式开播了。大概在这个节目结束3-4个小时之后啊，等小老师托尼，因为小孙子你得把他给糊弄的睡觉了各方面啊，然后我和小老师托尼每天在这儿来陪大家聊40分钟，聊1个小时，我们就开始了，这没问题啊。然后 Frank 几点开始？哎呀，北京时间下午3点，咱们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就拿这个来对标。这一次呢，你要光说足球吧，光说里边的那些技战术，这个也没多大意思 那很多都是资深球迷啊。这个呢，这次呢，咱们稍微的多说一点赌球的事儿啊，稍微的往上过一点啊，咱不以这个为主业。哎，每天赌个小输赢了，每天斗斗气儿了啊，大家说我这是乌鸦嘴吗？咱每天啊，咱们让他稍微的有一点小兴趣啊。这个呢，小老师托尼呢也会搜集一些这各方面的一些资料给大家做一点，要不然你说这大半夜的在这儿，你说看他足球这90分钟啊，他不是那么特别精彩。你像当年巴西队啊，苏格拉底、季科什么的那样的梦幻之队哪儿找去啊？现在全世界有那么一两个队，你说现在的法国队了什么的，包括我跟着着急上火的荷兰队了，可能还行，大部分比赛说白了挺无聊的，你要没点小甜头在里边吧，哎，这个完了再说吧。啊，这两天呢我也准备一些内容，完了咱们后天晚上咱们就开始了，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明天休息，那样在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